环境毁灭，我都不认输。最后海明威怎么死的呢？用一个他最心爱的双管猎枪，他每次打象打犀牛用的那种最强力的双管猎枪，放在嘴巴里扣下扳机，把自己脑袋炸掉。他死的时候没有脑袋。我不知道他是被毁灭还是他失败啊。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是失败呢，是毁灭呢，是命运毁灭他，还是他自己承认失败呢？他老年的时候写不出任何文章，江郎才尽，写不出任何的东西。台湾伟大的作家三毛，多少人欣赏他的书，哇，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哦，迷死了，哦，他去演讲大家都迷他，他死前一天还两天还做了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我们要快快乐乐的过这一生，第二天用丝带把自己勒死。很多人很失望，我不知道他是快乐的死吗？ I don't know。当他告诉别人要快乐的过一生，而自己把自己吊死的时候，我唯一的感觉，正如齐克果所说的，有些人只是提供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的幻想，或者一个房子，哦，他住进去，然后自己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住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基督教不是想提供这种的药方，这种的解决。耶稣所提供的是什么东西呢？耶稣说我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但是他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是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所给我们的。当然他也对我们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前面，这个利未，当他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耶稣对利未说你来跟从我，利未的反应是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去跟从了耶稣。虽然耶稣没有明白的说你要撇下所有来跟从我，但是这个利未的反应的确反映出基督教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你要得到这个解决的办法，你要得到生命的意义吗？有一个挑战，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高的代价，撇下你一切所有的跟随他。这个撇下所有的意思倒不一定要变卖家产，假如真的要变卖家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你才能做基督徒。我想马克思的确也掌握住这个精神，所以他是要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不过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都不是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有，我是属于小小资产阶级，房子没有，车子有一部，在台湾我最有名的丐帮班主，我的交通工具脚踏车，我的秘书开 Volvo， 所以我在工研院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全工研院只有一个 division 的 director 自己骑脚踏车，他的秘书家里有一部 Volvo 加一部 Benz， 所以我偶尔会坐我的秘书的 Benz 或者 Volvo 回家的。我并不觉得我特别怎么样，我只是说我需要，我现在美国各方面有需要，就买一部 Toyota， 在台湾没有需要，我就骑脚踏车，我并不觉得有车什么不对。但是 anyway， 我也没有变卖所有的家产，耶稣的意思也不是所有人变卖家产，但是他要我们变卖一件事情，你生命中的计划，你生命中的蓝图，以及你自己为中心的那一个整个生命的蓝图，那是耶稣要你变卖的。那你说哦，这个要求太高了吧？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早上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是生命的主宰，是万物的起源，我想第一个他有资格要求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他有资格，他是创造的神。第二个，不但有资格，而且我相信这里面包含一个很好的意思，我们中间不管你是学哪一行的，多多少少你会因为功课上的需要或者工作上的需要，你会玩点电脑，我也要玩电脑。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因为有秘书代劳，所以我从来没碰过电脑，来了美国写 paper， 所以我开始用我的电脑，我带一台电脑来，然后也装了几个 software， 有 WordStar、 WordPerfect， 然后写 paper。 那其实像 WordPerfect 我没有 manual， 那常常跟我女儿学一点，女儿就回答：“哎，爸，我学到一招 ，OK， 教我。”嘟嘟，我就开始用一点，没有 manual， 就是学一招，用一点。你会了解，假如我请一个 专门设计这个 WordPerfect 这个设计者来我家参观的话，然后看我怎么用这个 WordPerfect 写 paper 的时候，我看他一定会说，哎呀，你知道 WordPerfect 是多么 powerful 的 software， 不是单单可以做这个，还有很多，的确有很多。但是我们常常想说 well， 虽然很多，不过 so far so good， 我可以过日子，我也没出差错。但是没有出差错跟它的功能是两件事情。你我的生命在你自己的手中掌握它运用它，到今天为止也的确可能没有出过差错，可能没有出过差错。我说的问题不是说你的生命有问题了交出来让神来替你解决，如果真的是有这样情形，神也是可以解决的。很多时候大多数的人你的生命没有出问题， so far so good。 但是神好像是那个电脑的硬体和软体的设计师，他在旁边笑你。你要知道啊，你这个电脑啊，你这个人啊，我设计的时候装了多少方群在里面啊？你拿一台这么贵的 PC， 每天写信，写个 Thank you card， 太差劲了嘛！这个东西可以做多少的事情？你说 Thank you card， yeah， 我每天可以写 ，so far so good。你的生命有多大的 potential 谁知道，不是你知道的， God knows， 神知道，他比你知道。我知道这那我早上介绍那本书只有五本，是关于灵魂的悸动，那本书有一个见证是谈到我大学什么信主的，所以有些人看到，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没有特别看到。我稍微讲一点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长，那么等一下问题解答的时候如果有需要也许我再补充一点。总而言之，我进基督教的时候是我高中毕业进大学，那时候我保送台湾大学，学业顺利，一切顺利，没生病，没失恋，没倒霉，没破产。很多人以为信基督教达成是这种人会信基督教的，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我这个人属于一种类型，杞人忧天，天没塌，天怕生怕是天塌了。而且我是很有中国哲学家老庄哲学的这种观念，人生嘛，好像这个太极啊，否极会泰来，太极会否来的。所以呢，好像塞翁失马，我们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知道，他失马以前先得马，他得到一匹马，好马，千里马。人家说，哎呀，这个塞外老翁啊，你真是有福气啊，得了这么好一匹马，白白送你了。塞翁就说啊，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果然他儿子骑的这匹千里马摔了一跤腿断了，从此成为瘸子。人家说，哎呀真倒霉啊。塞翁就说了，倒霉是倒霉啊，哎，说不定有福啊。果然这个沙漠战争开始征兵，他儿子腿瘸了不要当兵，所以去的都没回来。人家说，哎呀你看太好了。他就说，哎呀未必啊，结果过两天马不见了。然后他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这个人呢，就是想想说，哎呦保送台大不错，不必考联考，考最好的学校啊，一切都在我的理想之中。可是心里一想，人生太理想的时候常常是不幸的前兆。那如果我不幸了怎么办呢？人生好像跑道，哇，一个栏杆一栏杆的过关斩将，我过了几个关斩了几个将，对，反正你上了大学别人没上你就把人家斩了呀，斩了。然后呢现在志得意满，然后你就想，哪一天如果我在哪个栏杆一摔跤，一定有人又说啊，痛失英才。我现在想，人生就是如此，胜者为英雄，败者为寇，不太服气。但是好吧，就算我每一个栏杆都跑过去，你知道进了台大，台大的术语就是来来来，读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所以我们来台大第一个目的出国，所以人生的目标虽然进了台大还没进去呢，高中还一学期呢，眼看前面的栏杆一个又一个，台大毕业当然出国当然留学考什么要考，然后博士那不要话讲了，我们那保送的人怎么会不读博士呢？那看博士后面是什么，哇，一排下去，哇，无限的那个栏杆，美丽的未来。可是那个未来的后面是什么不知道，是很远的未来。心里就在想，假如有一天我摔了一跤会怎么样，假如一天我所有栏杆都过去了，回头一看，哦，你看一排的栏杆都过去了，然后很满足吗？我不知道。心里就开始有点彷徨，会觉得说我到底生命是什么， 我到底意义是什么？从这样一个情况，我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后去接触基督教，然后等等。那当我了解基督教一些真理以后，我慢慢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这是一个 key point。上午我稍微提到，神是亲近人的神，所以他亲自来到人间，不但彰显他的能力，更是他亲近人，然后像耶稣跟这些税吏们在一起一样，他要医治我们的病，提出一个解决。可是这个解决的办法代价极高的，耶稣付出他的生命的代价。有一个例子，在韩国有一个学校，一个小学非常的出名，因为他升学率很高。那台湾有一次有一些人去参观，那么参观人回来写了一个故事，我才知道那个故事。他在汉城有一个小学非常好，那他们去参观的时候，那个汉城学校的小学老师就跟这些访问团，台湾去的访问团介绍我们学校的光辉历史。他说，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小学原来是在汉城最有名的恶名昭彰的，这个学生调皮捣蛋，哇，一塌糊涂。有一天来个新校长，新校长来以后想要有一番作为啊，东改革西改革，可是没办法，一塌糊涂。有一天升旗典礼的时候，校长把100多个同学抓了前面来，这些都是犯规的，逃学的逃学，打破玻璃的打破玻璃，不守校规不守校规，100多个人站在前面。校长拿一根棍子上台说，你们这同学太不乖了，今天校长要好好的处罚你们一下。那小朋友在下面看，哼，你有办法，你一下来我100个一起跑，你追谁？对，哈，你抓了棍子，你抓谁啊？所以那天是看，哼，看你有什么本事。哦，校长一上台就想要来下马威，所以他哼哼哼这样子。校长说，我今天决定要好好给你们一个教训，痛痛的打你们一顿。可是校长体念你们太小，不懂事，挨不起我揍两下。所以校长做一个决定，我每一个人替你挨打五下。那学生想，什么？那替我们挨打五下？哇，100多个人呢！说的校长就拿起棍子，一根像扫把的那个杆子，就真的就打起来了，啪啪啪啪，第一个，第二个，啪啪，打到第三、第四、第五，第三、第四、第五就打的时候，下面学生开始觉得，哎，真的吗？老师也有点愣住了，这校长干什么？然后慢慢的，当他一直打，100下、200下、300下。打到这个校长自己已经血都流出来了，然后整个人站在台上好像发疯一样，啊啊，一直打的时候，学生有些人开始哭了，很多的老师就冲上台去抓住那个校长说，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他就把肩推开说，我是校长，我命令你们站在旁边不准动，我要做什么不要碰我，继续打。学生一个两个三个开始哭了，后来有一些人原来还在那边调皮的，还在那边看事，也慢慢就愣住了。整个的校园，所有的学生，所有老师，都开始流泪。打到最后，这个校长自己昏倒，送到医院。当然后来没有太严重的事情，但就是说骨头的伤，身体的伤很严重。他说，从那次之后，我们全校的风气改变了。每一个同学只要想要捣蛋一下，全班同学都会瞪着他说，你要让校长再替你挨打吗？那个同学马上，哦，不所以所有的小朋友自己彼此约束，我们绝不要让校长再替我挨打。这就是耶稣降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人是有罪，人是不完全，我们没有完全执行神的意思，神的命令怎么办？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付出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我很难想象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降生在人间的时候那种孤单以及无助的感觉，我很难想象这位伟大的神降生到地上成为一个 baby， 要有人跟他换尿布。他是神耶，我要给他换尿布，我要给他喂奶耶，我很难想象 how possible。 我把他喂奶他一定会瞪着我，我很难想象。 我也更难想象的是，耶稣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好像那个无助的样子。他不应该在那里的，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大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其实很有名的电影，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如果你没看过，我觉得你应该，我知道 video 也有这种电影，叫做《冰汉》，非常有名的电影，得过什么奥斯卡很多金像奖。不，最主要的，我倒不是说这个演技多好，它里面主要讲耶稣的故事，当然是一个想象的小说，不是真正的历史故事。那中间有一幕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这个男主角叫宾汉，他是犹太的一个世家，很有地位的人。总而言之，最后被冤枉，然后要送去被流放做奴隶去了。当他要被送走的时候，正好经过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耶稣在他做奴隶的过程中，有一次曾经给他水喝的呢，他知道耶稣这个人啊，也知道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那一天当他经过那里的时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是做奴隶还是回来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可能是他回来，他做奴隶然后回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候下大雨，所以耶稣的血从十字架上流下来，从那个山丘上流到山脚下。宾汉站在山脚下，他抬头看着耶稣，有一个那种惊心动魄，那种好像撕裂的那种声音说 Why you? 为什么是你死在那里呢？任何人都该死在那里， But not you. 他哭喊 Why you?我每次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眼泪都会流下来。 Why Jesus? 为什么是耶稣死在那里？任何的人都可能都应该，但绝对不是他。但耶稣好像无助的死在十字架上，原因只有一个，要救我们的病，解决我们的罪，唯一的办法是他死在那里，替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使我们与神重新和好，恢复关系。The only way. 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是这样子的，他们的神太伟大了，不会生在人间遭遇人生的苦难的，不会死在十字架上的。释迦牟尼死的时候，他的徒众千万想高寿而死。虽然我们是佛教徒，一直以为佛教徒应该吃素的，释迦牟尼是吃荤的，他的门徒去替他化缘，结果印度很热，结果来了一个肉是已经腐烂的，他是患的痢疾，下痢而死，这是释迦牟尼这样死的。他是吃荤的，但是他死的时候徒众千万，他眼看着他的佛教的发展，他给心满意足而死。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的回教帝国已经几乎统治了阿拉伯半岛，虽然还没有统治到整个的北非，他死的时候财富、权力、地位和一切在他的手上，所以他是个成功者。没有一个宗教像耶稣，死得像是一个失败者，无助的、孤单的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客气一点，你看到十字架上的雕像，耶稣身上裹的一块布，其实在十字架上的死没有一块布的，赤裸裸的。即使一个人死在那样的十字架，不但是痛苦，那种羞辱已经够受的，何况他是神呢？他可以选择任何的死法，他可以壮烈而死，他可以各样的死法，但是绝对不是应该那样的死法。但是他选择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这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的信息，借着这个他换取我们的生命。他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应当为他而活。所以耶稣呼召利未说，来跟从我，不但是交换生命的主权，而且你要学习我的榜样。所以如果有人看过我发的另外一篇文章，讲到自由民主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很多人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这个争取那个的时候，我想到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金恩博士说过一句话，我相信他能够体会到耶稣的教训的含义。他说，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流血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所有流的血都应该是我们的血。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今天我们争取自由，争取改革，争取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要流血的，可是我们希望都是流别人的血，把他们都杀了，把他们都宰了，然后我们自由民主就来了。金恩博士说，对的，改革的过程中流血是必须的，而且但是所流的每一滴血都是我们的血，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为我们流血的。我们不是要流别人的血来得到我们的自由，我们流的是我的血，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这样，我们要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代价可能是非常浩大的，我绝不鼓励任何的基督任何的人在考虑基督教信仰的时候觉得新基督教很好，因为早上我说了很多好故事，哦，你可以得到最好的大学，要什么有什么，对，因为神是创造的主，神是赐恩的主，他要给你什么他有能力给你，但是按照他的旨意。我们不要以为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来信耶稣的，耶稣另外一方面来说，因为我是生命的主宰，所以如果你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意思，就是从今天以后在你心里面当家做主的是我，不是你。你要去什么学校问问我的意思，你要做什么事情了解我的心意，按照我的榜样去做，按照我的方式去做，这是做基督徒的意思。这是有点代价，三思而后行，五思而后信。我绝对不会逼你马上信，马上信，慢一点信。我自己考虑半天，想了半天，但是经过很多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认耶稣有道理。他既然是创造了神，我后来想想，我虽然功课不错，头脑不错，能够保送台湾大学等等等等，在人看来不错，我相信我对我自己了解太少。经过很多的考虑，最后我了解了，不管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多少，不管我以为我能力多好，我相信神了解我比我了解自己更多。我说神啊，既然我经过很多的实验证明，我可能没有讲太多这种我自己信仰过程的实验证明，但是我经过很多的祷告去想要去证实神的存在，经验到神的存在，我经验过，所以我不得不承认神的存在，不但从创造，从我个人的经验，既然你是存在，那没话讲，我把自己交给你。所以我从大一成为基督徒，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各方面有很大很大的转变。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其实在大一我信主之前，受洗之前最后一刹那还有一点点的犹豫，那个犹豫是什么呢？我把生命主权交给神，这很好，我也觉得应该也不错，不过有一个可能性，神会不会叫我去做牧师啊？他说哦，这个很危险的，哇，我好不容易保送台湾大学化工系，我初中二年级要读化工，哦，太好了，说牧师，哎，这可不太好了，我整个计划都改变了。不过后来想想说受洗没有关系，我想大概不会那么倒霉吧，我想神不会看上我这种人当牧师，我是牧师的料子吗？长得又不高，对不对？然后不会讲广东话，所以我想说我大概不是牧师的料子，所以呢安了安了啊，受洗受洗，没受洗了。没想到大学毕业后二十年我真的去做了牧师了，当然到现在呢高高兴兴的，也不害怕了。大学四年级写第一封信，我不能说是情书，给我的太太，那不是我太太，我给她两个东西。第一次我给她的东西呢不是一封信，是一个歌的歌词，其实我还有带来，不是当时的原版，不过是我很喜欢的歌，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唱首歌给你们听的，不唱，打一首歌啊给他。第二封给他的东西就是一封信，信上是什么呢？是我的论文，论文的题目叫做我的婚姻观。我说啊，我对我未来的伴侣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我所能告诉他就是说将来不一定有丰衣美食，不一定有高官富贵，只是有一天不管我去哪里，不管我做什么，他都愿意必须说 yes。 不要哪一天我要去做牧师了，我去传道或者做什么或者什么，他说 no, 我嫁给你的时候是因为看好你将来这学化工的很有前途，将来可以做大老板，所以我嫁给你的，你现在怎么改行了？ 我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改行，我不知道会不会做这个，我会跟你商量，我会跟我的伴侣商量，但是我不希望他先决条件是说 no， 不允许你做这个。如果是这样 OK， 那我们不要开始。他回我一封论文，论文信还留着，也许将来我们到了50周年金婚，这什么婚啊，钻石婚什么婚的，昏头转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出一个这个情书专辑，哦，一两百封啊。他回了一封信，他说我也盼望将来有一天我嫁给一个人的时候，无论往东往西，无论做这个做那个，我都会说 yes， 太好了。所以一个月以后就已经大势已定。我从看他真正开始交往到两个人觉得 OK， 两个月，很少人这样子的，不过神的恩典。总而言之，大学那些年当中，我经过一些挣扎和考虑，想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我学得值得，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我相信不会错。我也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朋友，你在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希望你慎重的考虑，你生命的主权在谁的手中，你生命的方向、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你生命中的指挥官是谁。假如有神，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面对他？你要准备预备迎接这位神。假如有神的话，那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这几天可能不会要你举手或者任何方式来表明。最后一天，明天我们会有一个问卷，你可以很个人的经过祷告思想表达你的意见。如果你愿意决志信主，在你的决志单上做个记号。我们会有些基督徒来帮助你。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可是你不愿意太公开的这样做，我了解，因为政治上的顾虑，各方面的顾虑，我们会尊重你的隐私权。但是我们向你提出挑战，把你的生命交给这位神，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应该的，而且你会发现带给你的是一个崭新的人生。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有罪的人，因为正如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过失，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求你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求你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向敞开我们的心。主，我们何等的盼望今天你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带领我们走往后这一生的道路。等一下我要做个祷告，我们当中有任何人，如果你愿意信主，你在你的心中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不要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知道你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而死，你的血为我们流出，为的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今天我们要向你发出这样一个邀请，主，我们邀请你住进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生命新的主人，带领我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赐给我新生命的能力，也赐给我新的认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对这个社会以及对我自己生命的价值。主，帮助我从今天开始成为你的门徒，跟随你的脚踪和榜样走这一生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等一下有段时间是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么等一下可能是招待会发一些纸头，是不是？那么等一下发一些纸头，那么如果你有问题，请你就写下来，然后我等一下做一个问题解答。那一面我们发这纸头，一方面也许我们唱一首诗歌，然后大家稍微活动一下。
那么这样好了，我们到10:15，好不好？我们多一点时间给他，你休息够了吗？ 可以，
好。的确问题很多，而且非常的分散。我尝试的归纳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问题我可能不得不留待明天的另外一个时间回答，或者是我可能会跳过去。OK， 我很快的回答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要花多一点时间的，我再说一下。第一个，有一个是说耶稣为什么要等到第三天才复活，而不是再早一点，或者说这个为什么不在众人面前复活。我想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方面，犹太人相信，而且在医学上也考证，就是一个人如果所谓的今天医学有很多人会说一个人死了又复活了，心脏停止跳动5分钟，所以他可以马上死马上活。不要，他真死吗？有点怀疑。犹太人是相信死了3天以后没有一个人会再活的，所以耶稣说我3天以后会复活给你看。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斩钉截铁进了坟墓，3天以后不会了。所以你知道耶稣死以前有一次他到了一个村庄伯大尼，那么他一个好朋友一个家庭里面拉撒路死了，4天，耶稣是拖延，耶稣知道，耶稣说我要过几天才去，就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耶稣说把石头搬开，然后他就吩咐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为什么他等到4天？一样犹太人的观念，3天以后不可能复活了，这耶稣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我说我会跳过一些问题哈，那么不过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再来问我。OK， 有一个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为什么单单要信基督教？第一个，我同意，我也承认，大部分的宗教都是要劝人为善，我并没有否定这一点，我只是在问一个问题：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他真的能够帮助人为善吗？对我的观点，我没有怀疑他的动机，我只在问做到了吗。那基督教又做到多少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想也许对这个问题的我的回答是说，基督教的独特点当然很多，不过主要的一点，有些人这样说法，就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方法，无非都是告你用不同的方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叫做自救啊，自立教，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的教。基督教笼统的说起来，大概括的来说，是唯一所谓的他立教，是一个外来的力量拯救人，而不是自己救自己的。回教要沐浴斋戒，要守很多东西，佛教有这些东西，任何宗教都有一套东西，唯有基督教是说你得救的方法是接纳那个生命。这个因果关系好像跟佛教的因果关系来做对比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因果关系。佛教的因果关系就是你要种一些善因啊，行善，然后修成正果，这因果是这样来的。行善是因，正果就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悟道，或者是什么，这是果。基督教是相反的，基督教是认为接受耶稣是先，这是因，行善呢不是因，行善是果，叫圣灵的果子，就是你接受了神的生命，神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以后，不是靠你的意志是立志去行善，而是神的生命自动的改变你，然后你会喜欢行善。有点像儒家所说的，好像孔子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那一个规矩已经在他的心中，所以他从心所欲，他是自由的，可是行出来的不会违反规矩。基督教所追求的境界是这个，所以他从来不强调外在的这一种的规条能够发挥什么功用，或者说需要用这些外在的规条去约束人，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好像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会改变很多小孩子的喜好习惯。一个小孩子如果很小很小，他喜欢玩弹珠、玩纸牌，你看他不要玩啦，什么好玩的？他会看看你，天下除了这个还有好玩的吗？你们那些什么好玩，这才好玩呢。 长大了以后，你要让他玩，他也不要玩，改变。很多的生活的习惯，其实不是那些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这是基本的看法，而且差别的问题。所以这个我想我就暂时回答到这里，我知道可能不会让你很满意。 OK， 有一个问题，刚才我提到我两个月就决定婚姻，重大的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两个月决定呢？他说对基督徒有什么建议在婚姻上寻求神的旨意。不过今天是福音营，对不对？不是交友与婚姻。所以我只能花一点点的时间讲一下，不能讲太多。那么那慕道也多问一些问题。其实啊，我不是两个月就决定了，我是做了很大的考虑，然后4年当中我没有交过女朋友。为什么？因为这是李牧师，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训练营，那时候我们全部都是大学1年级顶多2年级的，都是很年轻的，什么男男女女事情都不知道的。李牧师就有一个专题讲座，什么婚姻的这个讲座，对我们1年级的新生不过非常有用。最感动我的，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李牧师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真实故事呢还是一个比喻， anyway， 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做了一个祷告，他听他的牧师讲到婚姻的故事。8岁，这小男孩发出一个祷告，他说 God please close my heart until I meet her and close her heart until she met me。 神啊，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我未来的那一半，但是也封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我。哇哦！ Wow， 我听到那个祷告说他8岁耶，我18岁了耶。所以我那天就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封闭我的心，不要对任何一个女孩动心，除非是你所给我的。所以大学4年当中好像柳下惠不动心。到了大四就紧张了，这个女孩子都会啊，1年交，2年交，3年拉警报，4年就没人要。那男孩子呢，又不娇又不俏，可是到4年也会觉得人皆有伴，一我独无。所以做团契主席呢，想想说哎怎么办呢，想说哎呀糟了，就像打光棍了怎么的。不过考虑很久，有一阵子其实我说考虑很久，也洁身自爱等等等等， anyway， 到了大四的时候对一个姊妹很有兴趣，觉得说无论是谈吐，无论是条件，我喜欢找一个很喜欢有历史思想，那个学历史的啊，喜欢这么哎，这个符合条件，就很想试探一下他会不会对我有意思呢。可是就不敢试，你知道吗？ somehow 心里面总觉得有点不平安，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同个教会同个团契天天在一起，同工主要同工，就是很不平安，就是不敢动，不是不敢动，是不敢去动他，你知道吗？哇，犹豫了好久好久好久。有一天啊，忽然间我哥哥庄祖仪碰到我，不，当然每天碰到我在家里，不过有一天他跟我讲说，哎，祖坤啊，你最近是不是有感情问题啊？其实他那时候正在跟我二嫂啊，哎呀，这个难分难舍，他自己有感情问题，他问我还有没有。他问我的时候，我是有那个困扰，就是说不知道要不要明白表示。可是他那天一问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脱口而出说呀，是有了，不过过去了。讲完以后心里说啊，过去了，都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呢，怎么就过去了？不过讲完以后心里就在想说，也是啊，又不敢动，那不敢去动他，那就不要动了嘛。心里想想说我要不动，不过心里想想说，主啊，如果大四交不到女朋友，将来毕业了当兵做事，我怎么能够不着痕迹的去表达呢？写信给人家，人家说为什么写信给我，一定有意思，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是暗中的，悄悄的，慢慢的，渐渐的。可是一毕业也不行啦，那所以可能就没有女朋友了。一想到没有女朋友就没有太太，没有太太，哇，我这种人没有独身的恩赐哎。为什么没有独身恩赐？我不会烧饭啊。很多人结婚都是因为不会烧饭，不会洗衣服啊，我说我不会啊。可是想想说怎么办，最后我跟神说罢了罢了， 好像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说，罢了罢了，取我的性命吧。我说罢了罢了，如果你真的看上我，要我独身一辈子，认了。哦，做了一个好像破釜沉舟的决定。做完决定以后，所以我跟我说，好了，过去了，这真的算过去了。然后连续一个礼拜，在校园团结那个孩子的木头房子，有一个破破的钢琴。我那以前常站在钢琴旁边唱校园诗歌第一集第十二首，我不知道李牧师还记不记得。亲爱主，牵我手。哎呀，在世界，我要打完仗了，我苦倦，我疲劳，我要拜拜了。每天唱那个，亲爱主，牵我手。唱了一个礼拜啊，有个姊妹说：“哎，庄主宽啊，你是不是失恋了？”哇，我说不能再唱了，再唱全团气，全台大都知道我失恋了。我连恋爱都还没恋爱就已经失恋了。好，从此就不唱那条歌了。然后到了破釜沉舟之后，那以后细节就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的话今天晚上都要讲这个故事。总而言之，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说好了，大学四年期间就不交你朋友了，没有太太，没太太就没太太。哎，总而言之呢，神就让我开了一个眼睛啊。所以中国人作诗说得很好，这个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我的太太跟我同个教会同个团契，眼睛从来没睁开正眼看他一眼。那那段时间我常常跟他在一起，因为参加一个辩论赛，全台大的英文辩论赛，然后常常跟他在一起。那有一天有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庄子坤啊，又在问我同一个问题，你最近是不是有感情的困扰啊？我说以前有困扰，现在没困扰，不过被你们很困扰。那他说，哎，这样的，我可不可以猜一猜啊，猜一猜你到底这个你什么是谁啊。我说 well， 你要猜是谁，我只会说 yes no， 不会说第二个字，我不会给你任何的 hint， 你愿意猜可以。他就开始点名，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所以他猜的大部分那几个我都不 surprise， 因为要猜谁跟我啊，说实在很容易猜，身高160公分以下的，他一切没几个人的，所以点点点点点，所以嘛，点这个点那个我都不 surprise， no no， 真的，我真正心目中当时喜欢的那个，没有人猜到，到今天他都不知道，除了我太太知道以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猜到，我说哦，然后最后提到刘真光，我说。No， 但是 why？ 我说为什么是刘真光？别的我都不 surprise， 刘真光 I'm surprised。Why？ 我说三个理由。第一个，你最近常跟他在一起。哦，对，不是，我不是跟他一个人在一起，我们只有八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辩论队一共八个人，我是总教练的，所以在一起，但他不知道，所以说 OK。第二个理由呢？第二个理由，他是我们农学院台大农学院团契最好的姊妹。我说啊，真的吗？哎，我怎么都不知道啊。那还有第三个理由就别说了。从此以后他睁开眼睛看看他，真的，那正好他要接农学院主席，他下一任，我是前任的全校总主席，我们有六个院，有六个院主席，我是六个院主席上面的总主席，所以我要跟每一个接班人要个别约谈，我就跟他约谈，然后才多了解他，然后等等等等。哎，总而言之，长话短说，剧情急转直下，唱到一首歌，写了一篇论文，然后确定了，他的 response 很 positive， 然后很快觉得很好。我讲不完了。好，哦，你的问题真多，不得了，我连读都来不及读。有一个问题是说，古圣先贤生于耶稣之前的，他们得救的孔道，就是那个管道是什么？他们可能可以得救。朝生暮死的非洲婴儿又是如何得救 ？I don't know。孔子是不是得救 ？I don't know。孟子有没有可能得救 ？I don't know。那我知道什么？我只知道神是公平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个罗马书。我通常用那段圣经来提到这个问题。包括古圣先贤，包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通常是用罗马书第二章 十二节到十五节那一段，罗马书十二章，哎不，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他说：凡没有律法犯的罪，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教的任何没听过任何东西犯了罪，就算犯罪，不按照律法灭亡。不是美国人怎么可以照美国法律审判？所以一个人没有听过基督教的东西，怎么照基督教的这个说你没信耶稣灭亡呢？他说不是这样子的。那怎么决定呢？你看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就是你说没有圣经的，或者说没有真理，不知道涉及到真理的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面的事情，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一方面十五节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一方面提出道德是怎么来的，法律怎么来的，神放在人心里的，所以彼此会比较，约定俗成产生道德，道德成为明文的就成为法律。更重要的，他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的本性，你的良心就是你的律法，神是公平的。将来孔子是不是上天堂？ I don't know。神会问孔子，你知道的善有多少，然后你行出多少，那就是你的审判，你自己会审判你自己。神只是用良心做你的审判。那你说哦，太好了，中国人都是凭良心做事的。Well， 到那天你就知道你的真的良心跟你以为良心有差多少。你真的都做到你所知道的事情吗？不太容易的，几乎可能没有几个人可以过关的。我不愿意斩钉截铁地说 absolutely no， 我不会说，因为轮不到我说，神去说，但是公平的。这是古圣先贤，非洲的婴儿呢？ I don't know， 我也知道神是公平的，但到底他会怎么样，我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很抱歉可能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几个问题提到类似，一个是说太可惜了，台湾话的太可惜，好像计程车一样，太可惜了，你放弃化工的专长。你听完我讲道还是觉得我应该去化工呢，还是应该布道呢？我不知道。还有一些别人说，你怎么知道你要放弃这个工作，你要去做牧师等等等等的。第一个还有一些人说，你怎么你为什么决定就是说做传道啊，全职传道而不代职侍奉？意思就是说我一面做我原来化工的工作，然后有空余的时间我就去布道呀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呢，我简单的做一些回答。第一个，我不认为每一个人都可能或者都应该考虑说你要去做牧师传道，真不会的，少数人会的，大部分人不会的。第二个，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守住你原来的本分，就是你原来学什么就做什么，在你的工作上荣耀神，神同样的看重。我只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基督徒来说常常说做一个传道做牧师的人要去蒙召，蒙神的呼召，神叫叫你 calling， 那么要清楚蒙召去做牧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你不清楚你就代职侍奉，好像是这样的，清楚的都去做牧师了，剩下的都是不清楚的。所以整个教会里面牧师一站起来，我是清楚的，你们都不清楚，那不清楚的继续不清楚，清楚的就上来啊，是这样的吗？ No， 我代职侍奉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在那些年间我的呼召是代职侍奉。每一个你现在有工作同时是基督徒做见证的人，你要清楚知道你是蒙召代职侍奉的人。你在神的面前，将来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可能跟 Moody 跟所有有名的牧师站在同一行列的，神在你身上的奖赏可能是一样的，不因为你不是牧师你是次等的。你的职业你的身份的一切在神看来一样的 holy 圣洁，你是神的使者，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所在的所有的工作场所里面， you are holy，是圣洁的。你在上班为公司省一毛钱，那些事情在神看来圣洁的。你为公司发明一个研究，圣洁的。然后你在别的方面的侍奉当然也是圣洁的。 这点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了解。最后，什么样的人会去全职传道呢？一方面是恩赐，你慢慢会比较确定说，神给你某些恩赐。然后我的选择是因为到了一个地步，我越来越发现我时间是有限的，我有工作上班，然后回家有还花一点时间处理办公室的事情，虽然不多，但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我的侍奉要占用我很多时间，我的家庭生活要占用很多时间，我还能够分配，我还能够支配的时候，我是继续带着侍奉。然后最后有一天到了临界点， either or， 我不是牺牲我的职业上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表现跟效率或者果效，要不然我是牺牲我的侍奉， either or。 那个时候我就面临一个抉择点，我到底要继续带着侍奉或者走入全职。所以我的分界点是到了1990年，虽然我已经预备了很多年，很多年都说主啊，我是 ready， 我随时预备蒙召，我预备出来，但是什么时间你知道。所以当所有的迹象显明，所有的预备都预备好的时候，我说 OK， 这是我的时间。所以每一个人不一定会被呼召出来做全职传道。第二个，你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要确定的，如果你真的要走上这条路，大概有七八个十几个跟我谈过要全职侍奉的人，还没有一个我鼓励他去读神学院的。我都会说，了解他的情形，我说 wait a minute， 回去过三年再说。我不是说去侍奉不要读神学院，我是说 no， you are not ready。 我会看重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结婚的，你跟你太太的意向是不是一样的清楚？哦，我太太是嫁鸡随鸡，嫁牧师随牧师的。No， 这差太远。OK， 你要太太要甘心乐意的做牧师娘，否则免谈。我非常 rigid， 也许我这个人太古板。我认为说，如果你的太太跟你不是清楚同样蒙召的话，将来你有的受了。我看过太多的例子。第一个我会看重这个，第二个你的恩赐是什么？有的人希望进神学院去找到恩赐，但是更多的人是神学院毕业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我们神学院，我现在我在神学院有很多台湾来的在读书的，他已经按牧了，已经是牧师了，可他说我没有教导恩赐，我没有布道恩赐，我没有牧会恩赐。然后我说你怎么办？我读神学博士吧。那神学博士以后呢？我去教神学。他牧会，他说我很失败，我不会牧会。如果一个陆军官校所有的教官都是打败仗的，教出来的军官打什么仗呢？如果每一个牧会失败的都去读过神学博士，去教神学，你教谁做什么呢？ I wonder。 可是我们很多博士班的人个个都说我没有牧会的恩赐啊，我牧会很糟糕，所以我去读神学博士。 My goodness， 我非常不赞成这样的方式，我也不赞成你到神学院去找恩赐。恩赐是在你进神学院之前，在你全职侍奉之前，你就必须非常清楚的清楚了。神学院可以帮助你 develop 你的恩赐，不是 discovery 你的恩赐，差别在这里。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是不一样，神学院是 develop 发展恩赐，有了把它加强的地方，不是没有去找到有的地方。这是我的看法，所以不鼓励。至于我个人为什么，当然我刚刚说的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也都可以 apply。 其中有一点，当然我的见证有些人看到，我见证里面曾经提到说六四天安门的事前，可能对我是一个刺激。那今天有很多的问题，我可能暂时不能够全部回答，我会带回去好好看，明天我看看怎么样再能够回答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用这个问题的回答做最后的结束。很多人问我说，我将来如果神学院读完以后怎么样，那为什么我要出来？我想这些问题都是连在一块儿。六四天安门的事情对我的影响，有多方面。不过，我简单的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心愿。我的心愿是什么呢？我的心愿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之所以愿意放弃我心爱的化工的工作，化工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的。我女儿今年要进大学，而且她会到 Boston。所以也许说不定以后我会有机会的话常来 Boston， 如果你们请我的话。那他读 Boston 的学校，然后他读 Wesley。那另外一方面呢，他选系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化工。当然 Wesley 他只有化学，有化学和化工。所以我一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化工的东西。我不是讨厌化工，所以我放弃我的化工的职业，我只是找到一个更喜欢的。那更喜欢的什么呢？当然传福音的意思是，我希望能够借着传福音的工作，能够帮助一些人改变他的人生观，帮助一些人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个人方面。集体的方面来讲，我也盼望有真正一个深刻的一个盼望，就是说如果借着我这样的一个摆上，我不敢说我能够做什么，因为中国太大，中国的命运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不过不管我能做多少，我能做一点算一点，只是这样一个心愿。那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从 New Jersey 来，如果参加过 New Jersey 那次福音营的话，有些人在 New Jersey 听过我唱过这条歌，这是我自己改编的，不是改编调子，而是改了一些歌词。不过有一个错字，我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不知道有人台湾来的，大家都会唱《满江红》的。我改变了一个，我改变了一些歌词，所以如果你从台湾来，你甚至会背《满江红》的歌词的话，你大概会知道我改了一些什么东西。第一段我没有改哈，第一段我稍微说明一下我的心情：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1979年我到美国的时候，飞机上我就写下这句话。那时我31岁，做石油化学公司的副厂长，然后来美国读化工的 PhD， 工作辞掉了。三十功名尘与土，从台北直飞芝加哥的路程大概是将近9000英里。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当中有很多从大陆来台湾来的人，也许你是30岁、40岁、50岁都有。当你来到这边读书也好，做很多事情也好，也许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你的故乡在哪里？你的前途在哪里？你的一生会不会像是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第二段我改了很多字，你知道原文原来的第二段里面，岳飞可能是岳飞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岳飞真的他写的。第二段本来的意思是靖康耻犹未雪，因为靖康就是他那时候的宋朝的皇帝，这个两个皇帝都被钦宗跟那个徽宗两个都被俘虏在靖康，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把它改成的就是纪念60天安门事件，燕京雪犹未干，孽子悲何时灭。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如果你真正关心你的国家，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孤臣孽子。其实岳飞那个时候的心情也是这样，孤臣孽子何以报效国家呢？但是大事又好像非你所能左右的，所以这是岳飞当时写下这种满江红的是那种心情：怒发冲冠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无可奈何。下面说驾长车踏破故国山河，这也是改过的。本来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他是要打那个金国，所以贺兰山要踏破。我的心情不是这个，我是说我虽然去过大陆一次，在厦门待了一个礼拜，是唯一在中国待过的。我盼望有一天回到我的国家，我真的可以走遍很多的地方。壮志饥餐主恩言，笑谈渴饮生命泉，也是改过的。本来是非常的悲壮，非常的杀伐气很重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那个，你喝血吗？我大概不喝的。所以我是壮志饥餐主恩言，笑谈渴饮生命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饥饿的时候吃什么？主的话，生命的活泉活水。明天你们那个早上的晨更查经会谈到 活水，就谈到这个。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写错一个字，朝天阙，不是乾，乾坤的乾，写错了。朝天阙，本来岳飞的意思就是说待从头收拾整个故国的江河以后再去朝拜皇帝。我的心情是将来有一天如果能够不管为国家做多少的事情，有一天我到天国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是朝天阙，不是那个地上的皇帝，是天上的君王。有些人会唱，我唱一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与何缘，莫等先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眼睛血又未干，烈子悲何时灭，家长绝踏破，故国山河壮志饥餐足恩怨，笑谈可言生命权，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当我们想到我们苦难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用我们。主，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百姓献上什么，我们只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青春，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一切当成一个圣洁的祭物献在你的脚前，献在你的坛上。主，我们何等的盼望，在那十亿的同胞当中，这个十亿人的灵魂在你的眼前看为宝贵。主，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有许多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难，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份福音的工作上有份。我们知道不是任何一个主义能够救我们的国家，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的制度、经济的制度能够挽救我们国家的命运，能够带给我们同胞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唯有你自己的福音，你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你也能够改变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整个国家民族的心灵。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民主的、快乐的、富强的国家。主，若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做什么，主，求你呼召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这一份。求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现在才发现啊，庄哥哥这个不单是这个专题讲座讲得好，歌也唱得很好哈。OK， 时间过得很快，
到了 这个福音营或者那个聚会的最后一场，也常常是我心情最激动的一个时候。一方面，当然，正如刚才林牧师所说的，曲终总会人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大家好不容易相处，从各地各方再次相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更在我心里面，可以说可以使我心里常常会在这个时刻特别的激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好像圣经上有一句话这样说：夏令已过，麦秋已完，我们还没有得救。这是我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很多人在你一生的当中，你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不是一天可以改变，我也不想要你一天改变。不过如果当我想到我们当中，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我见到你的，我认识你的，我跟你谈过话，或者我没有跟你谈过话的，假如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见不到你了，那会让我终身遗憾。在我大三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是让我终身遗憾。有一个人是我大哥的同学，如果跟我比起来，可能他是一个相反的一个 case。 我自己从小功课很好，读书很好，一切顺利，那一个我大哥的朋友是从小都不顺利，考试怎么考也考不上，考不上大学。当然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父亲要他读医学院，那医学院很难进去，所以他每一年都考不上，因为每一年大专联考只有五个志愿，台大医学院、高雄医学院、台北医学院，就五个医学院，医科除了医科什么都不可以读，那每一年都没考上。最后他爸爸说，算了，你看起来不是读书的料子，当完兵就把他送到日本，因为日本可以买一个学校的学籍可以去读的，他就进了日本齿科大学。然后呢，他非常不喜欢读医科，然后至少你要会日文，所以他就第一年学日文，学了一年只学会，不是只学会一句了，不过也差不多，日本话叫做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你懂日本话你就知道，就是日本话我听不懂。你不要以为我会日文，这是我唯一的会的一句日文，也是日文很有用。因为每次日本人跟我问路啊，问这个问东问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告诉他说我听不懂，所以至少要学一句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他听我讲的那么流利，然后都会觉得很怀疑，哎，都觉得说你说真的吗？这句话怎么讲得那么流利呢？那怎么真的听不懂呢？我就只会讲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这个朋友呢，学了一年日文回来就是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所以第二年本来要进医科正科班，还是不能进去，还要再读日文，非常的沮丧。暑假来到我家，我大哥已经去当兵了，所以没有别人可以聊天。他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就他一个还在大学的门口徘徊。来到我家聊天，那我大哥不在，二哥也不在，只有我一个人。那他的问题说实在我没办法怎么解决他，所以我跟他谈，跟他聊，也劝了他一下，说实在心不在焉，我有我自己忙不完的事情，团契的事情、社团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天下有几多愁啊，我还能够扛他的愁吗？所以聊啊聊，最后终于天也很晚了，他第二天就要回日本，所以我说我们是乡下地方的最后一班车回到台北，10:30，我看你该走了。他说是，我该走，再不走我连日本都回不去了。我送他到车站，车子来了，他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没有几个客人。当他上车了，车子正要开的时候，他忽然间又把车门打开。那时候台湾的那个公路局还有车长，那车长很奇怪，他以为他要下车不坐了还是干什么，他忽然把车门又顶开来，然后又探头出来跟我讲一句话。他是跟我说，主坤，你认为人活着有意思吗？我一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一下愣住了，然后车长很不高兴，就把车门就关起来，然后车子就开走。我忽然有个感觉，一个不祥的感觉，好像天人永隔。回家的路上非常难过，我一面走一面哭，主啊，赦免我，我没有真的爱他，我没有跟他讲一些我应该讲的话，我很不耐烦他跟我谈他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我忽然间觉得，主啊，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的话，我求你再给我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更认真地告诉他，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虽然你有这么多的困难。他走了，第二天回到日本，一个月以后得到消息，他神经分裂，回到台湾，他打他的爸爸，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在他的父亲说过一个 no。 他爸爸是非常暴君式的一个人，但是他发疯的时候，他打他的爸爸，把他爸爸从楼上拖到楼下，倒过来拖，他拖他的脚，他的爸爸的头就在楼梯的每一个台阶上这样杠杠杠杠，下到客厅，拖到马路上，听到放到马路当中，当然所有人都看见，所以车子没有压他父亲，他父亲吓坏了，全家人都吓坏了，他疯了。两年之后跳楼自杀而死。这个人一直是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终身的歉疚，我没有在那个最后一次的机会里面把福音介绍给他。因此每当有机会谈到福音，谈到基督教的信仰，一方面我从理性来谈，可是在我的情感上我常常有一个重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好像在将来永恒的里面你没有真正的得到了这一份福分的话，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份责任。当然我说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你也要为你的决定做决负责，我也要为我的选择负责。但是这是为什么每一次到最后一堂的聚会总是会有很深的一个激动。所以从还没开始聚会坐在下面就是会流泪。今天最后一堂我想是一个选择，今天最后一堂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它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是一个政治主张、经济主张，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想今天我所要用的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的一段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称之为耶稣的最重要的一篇讲道，叫做登山宝训。有人称这段登山宝训叫做天国的大宪章。换句话说，如果你将来有一天，假如你将来有一天 你会留在美国甚至成为美国公民的话，你要了解美国的宪章是什么，立法的精神是什么，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什么。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说做基督徒，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公民的时候，你要知道天国的宪章是什么。那么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整个的所谓的天国的大宪章，那里面谈到很多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只是谈一段，我们从第六章的第十九节会看到第三十四节。第六章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这段是其中耶稣论到三件事情，一个是什么是真正的财宝，第二个是怎么样有一种眼光，两种的眼光，两种的财宝，最后一段是提到两个主人，然后我们要选择，你要选择追求哪一种财宝呢？你要选择采取哪一种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你的人生呢？你要选择哪一个做你的主人呢？这是耶稣在这段话里面所要说的。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来念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所谓起应，就是我起你们应，我练单数节里面练双数节，如果你们当中不是基督徒的话不太知道这个起应的意思。那么我练单数节，各位练双数节，我们从十九节念到第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抠。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在这段蛮长的圣经的里面，我刚才提到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做选择：两种的财宝，两种的眼光，两种主人。你必须选择一个，这是我第一堂所说的 either。哦，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 both and。 你不可能选择两种财宝，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种眼光，你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 either or， 你必须做选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前半段是我们今天不谈的部分，谈到基督徒生活的隐私的部分，隐藏的生活 personal life。 所以他谈到祷告、施舍、禁食，在你个人的灵修生活的里面你应当如何做，这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后面这段是提到你的 public life， 你在与人相处的事情上，尤其是在跟这个世界 interaction 的时候，跟这个世界相处，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是活在修道院里面，基督教跟佛教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佛教里面来讲，固然也强调说应该做一些入世的事情，不过基本上如果你是真正的佛教徒，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红尘。如果因为某些缘故你必须在这里做一点事情的话，那是因为孽缘未了，下一辈子再修。如果你是真正的彻底的佛教徒，你只有一条路，离开这个世界。你的佛教的世界观就是如此，不管你怎么样去讲它。在基督教相反，耶稣基督的祷告就是说，我不求神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你们要在这个世界，只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因此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就是提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身为天国的国民，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财宝或者说价值观，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主人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是，要不然就是不是。好，这三个地方，第一个是提到财宝，对，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他提到财宝。他提到有一种财宝呢，在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另外一种财宝呢，是在天上的，没有人偷，没有人抢，不会嗅，不会烂。两种财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积存财宝，不要赚钱，不要存钱，不要有任何的拥有任何的财富，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主义者，那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天国的公民就是应该如此吗？我想主要的问题是不是拥有财宝构成问题，或者说是不对的，不是拥有财宝的问题， 而是耶稣所强调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强调的是什么？为自己。拥有财宝是一件事情，而且不一定是错的。我们适当的努力，适当的赚钱，适当的用我们的努力的代价得到适当的酬报，在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的。旧约的箴言里面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向蚂蚁学功课。你看蚂蚁多么的殷勤，在夏天秋天的时候就开始积存食物，冬天不能出去的时候它靠着这些东西，然后越殷勤的人有越多的财富。所以基督教的观念在这一方面有点接近某一些所谓资本主义的观念，但是那是提到财富的收集问题、累积的问题，但是不是财富的分配问题。基督教是认为人是靠着你的努力的成分或者说功劳贡献度来决定你的收入的，那没有错。所以积攒财富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积攒财富，那是耶稣说不要为积财宝在地上。第二个，他为什么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呢？其中有一个原因，他比较过什么是天上的，什么是地上的。地上的财富，不管是任何的东西，这个财富不一定是金钱的财富，可能包括名誉，包括地位，包括一切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在将来的永恒里面都是没有价值的，那都叫做地上的财富。你可以想象今天一个地上好莱坞一个好有名的歌星将来到天上，在神国的宝座面前说，哦，我看到马丹娜，他地上再有名，到了天上他可能不在那里，或者他在后面的。名誉、地位、财富和一切如果不是带到永恒里去的，都叫做地上的财富。那你要积攒什么呢？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有些人的解释，什么叫做天上的财宝呢？怎么样去积攒地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一种方法，至少李牧师刚才没有这样讲。刚才谈奉献袋的时候，你丢的越多，你丢进去就到天上去，那边开一个 account， 这边是存钱的地方，将来领钱在天上。所以呢，有的人会这样传道的时候，就会说，我不知道电视部大家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方法来 raise fund 收钱。你钱丢的越多，告诉你哦，天上的户头很大的 account， 你到那边去领钱，那这边只能存钱，这边不能领钱的。领钱在天上，于是就拼命存钱，所以奉献袋要做个大大的。我们刚刚奉献袋太小了，你知道，大大的，最好是口大，下面，不是应该口小一点，然后下面很大，然后一进去不能出来的。哦，于是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拼命存，丢奉献箱，将来有财宝，这是可能的一个方法。不过我更觉得，也许耶稣基督所说的意思是，财宝在天上不会朽坏的。我相信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东西是不会朽坏的，什么是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地接受神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我相信是什么东西呢？我相信是一种，好像是我称它为像耶稣基督的那种品格，是一种属灵的生命。当然也可能包括你为主所摆上的时间的、精神的及金钱的奉献。你在神面前的那个品格，是将来你可以站在神的台前，那是你拥有的资产。 Who am I？ 我在地上所行所为所事的，那是我将来在永恒里面所能够真正拥有的，不是我的财富，不是我的名誉，不是我的地位。当然我拥有这样的一种身份、性格和生命的时候，并不代表说因为拥有这个生命所以我就没有财富、没有名誉、没有地位。有些人拥有这样一种尊贵的生命和性格和品格，他可能同时附带的有某一些东西，名誉、声誉、地位，但他追求的不是那个。差别在这里。最近特别有一个感受，因为虽然我跟李牧师年纪大概差个10岁左右吧，不过呢，在某一方面我的成就就是结婚早、生小孩子早，所以我有一个女儿上大学了。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最近我特别有种感触，很奇怪。我最近在看到一张照片，是我女儿1岁的时候的照片。她1岁，我抱在她手上， 跟他跳舞，抱他在手上，我把他抱在手上啊，那张照片是我把他抱在手上，那他很小嘛，对，然后一手抱着他，然后跟他脸贴着脸，然后拉他的小手，我们在跳舞，然后这样这样转一张照片。我先看这张照片的时候，特别有很深的感触。17年后的今天，他要进大学了，他要到 Boston， 我们在 Chicago， 他去 Boston， 很真的感觉。4月底的时候，他有一次到 Wesley 学校去参观，学校给他一个 free ticket， 我送他到 Ohio 机场，然后他就，那我车子停在外面，所以我不能停太久，所以我没有送他到 gate， 我就送他到那个 Ohio 机场有个楼梯，他可以下去，然后他就走了。当他我知道楼梯口，他就下去，他只是去 visit 2天就回来了，不是去学校读书啊，他就下去了，然后他背着包包走了，回头看看我，跟我拜拜拜拜，然后他又站在那里再拜拜，我也看他拜拜拜拜，他走了。我开车 我就送他去机场，顺便我就去学校。我开车去学校的路上，我哭了。很奇怪，你以为男人都不哭的吗？我会哭的，我只是很少在我太太面前哭而已。我就忽然间觉得他长大了，他要离开了。当然一方面是舍不得，不过也就另外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想起来，我将来留给我的女儿什么样的财宝，我留给她什么钱财，当然我可以留给她一些钱财，不会很多，但是可能不重要。我就想说有个祷告，主啊，让我留给我的女儿的是一个尊贵的品格，这个品格可以让她一生之久行在你的面前。不管我能够给她多一点财宝财富或者没有财富，只要有这个 That's enough。 作为父亲的我，我想我没有比什么更骄傲的，就是当人看到她的时候能够说你应该以你的女儿为荣。我想到我们台湾大学有个校训，今天你以身为台大人为荣，将来有一天台大以你为荣。我不知道台大会不会有这么大的荣耀，我至少我希望我对我的女儿说，今天你可能以我以拥有我这样一个父亲为荣，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以拥有你这样的女儿为荣。我所能留给他的财宝能够积存到永恒的，是那一个像神像基督一样的品格，那种尊贵，那种自洁，那是永恒里的。耶稣说你要追寻什么，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有你真正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品格是永远不会过去的。你坚定的名望地位可能会迷惑人于一时，你的口才你的才干你的才华也许会让人觉得很钦佩，但是最后有一天盖棺论定的时候，人家对你的评价不是这个，而是你这一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何况在永恒里呢？所以耶稣说生命的价值有两种，一种是会朽坏的会过去的，而且会被拆穿的，有一些是永恒里的，永远不会过去的，永远是真实在那里的。所以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你的心你的财宝是指的名誉地位这些，你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得到财富得到名誉得到地位得到权力得到一切，虽然那些东西本身是中性的不是坏的，可是因为你的心在那里，就会让你